所以天父，我哋感恩，即系冬至之后，我哋亦都系等候紧圣诞嘅佳节。我求主你自己继续坚固我哋嘅信心，我哋深信上帝你引领吓我哋呢个群体，我哋凝聚嘅时候，你自己即系无论系几微小嘅群体，我哋知道当日系十二个门徒就能够翻转整个嘅世界。我哋唔会睇佢数字有几多，我哋实只系深信上帝你嘅能力临到嘅时候，我哋可以祝福一片又一片嘅土地。求主你自己亲自嘅喺第四节呢度，我哋。看见你自己每一日每一日的引领，而我们最微小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终有一天我们回望这些其实最微小的时候，正正或许正是我们最强壮的时候，就求主你这样给力量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都分享一点第四节，我们刚刚在过去的执事会同工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一路有一个很心仪的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我们是很需要去看得到上帝的引领，特别我们在一些法规上面，我们很想知道政府的 intention 是怎样去看一个 places of worship。 我自己就趁这个时间又看了几份立法会的文件，里面看见政府怎样看 places of worship 的一个的定义，好期望咧，嚟緊咧，我哋租到嘅呢個地方咧，能夠即係符合各樣我哋心中所想所求嘅嚇，以至咧能夠啊，即係喺一個啊較為小教會嘅地方啊，喺較為小嘅地方咧，小教會地方能夠祝福到啊當地嘅好多好多嘅居民，亦都同樣啦，我知道好多嘅朋友弟兄姊妹咧，依家搬咗上去大陸住啊嚇，咁佢哋話咧，若果哇！粉嶺啊，上水有聚會咧，佢哋就方便好多啦。即系咧，一翻落嚟咁就最最簡單嚇。咁啊，呢個係一個另一個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即係我哋 open 嘅機會。咁我知道中山珠海嗰邊啲教會係相當之好嘅嚇。我知道咧 ，Miss 牧師啊，佢哋應翻得好好啦喺嗰邊嚇。咁咧，但系咧喺即係數翻過嚟小梅沙啊、潮州啊嗰邊咧就冇咁多嚇。即系咧，即係好嘅教會可能你去到潮州先有啦。咁所以咧，我哋期望咧即係。即係我哋喺近翻沙頭角呢邊咧，能夠有一個嘅開展。咁啊，大家要狠切為呢件事去禱告啦，亦都狠切嘅為到阿 Eman 建亮去祈禱嚇。即係咧，佢哋我哋能夠呢刻喺最艱難嘅時候咧，就係睇住啊呢一個嘅時間嚇，點樣咧一齊嘅係去守望。咁所以大家嘅禱告好重要嘅。咁咧，我今日嘅講道咧係用箴言書開始。點解會用箴言書咧？咁啊，曾經喺年度計劃裏邊應許過咧，今年係講箴言書。不過咧，我哋喺紫堂講箴言書嘅時候咧，即係特別喺馬鞍山講過咧，發覺哇好難講喎！啲同工話真係咧唔知點算，預備得好辛苦。咁啊，佢哋都講到嘅，不過咧都係個預備過程好艱難。咁啊，哎呀，不如咁啦，今年咧就由我嚟講啦，就係咧我喺各個嘅堂子去講箴言。咁我揀咗幾個題目，包括今日咧係。箴言與公義嚇，咁因為公義咧一個比較稀有嘅商品嚟嘅喺世界上，亦都最後咧，其實喺世界上咧，你都好難尋求到絕對嘅公義嘅。若果你自己，我自己細個都試過噶啦，自己做社工啊，即係同啲細路仔啊，俾人告啊，即係打人啊咁樣樣咁，咁到最後咧，其實咧認唔認罪係唔係好重要嘅，點樣去判得最少嘅先係最緊要嘅，從某個角度。咁有時我哋好難接受呢啲嘅情況啦，咁但係咧，有時人世間往往就係有一啲咁嘅限制同埋缺陷。咁啊，揀咗公義啦，嚟緊想同有機會同大家講下貧窮啦，或者貧富啦，講下即係同自己嘅關係啦，同社會嘅關係啦。因為咧，我哋整個嘅即係喺即係嚟緊呢一年啦，我哋都期望咧，我哋能夠同整個嘅社區有個更緊密嘅結合。因為我經常同同工講啊，基督教喺中國200年啦，喺200年嘅裏邊咧，我哋好多時候係點樣？生存成為一個信仰都好艱難，但係200年後可能到我哋呢代人咧，我哋點樣能夠同社會有個關係咧，都係我哋呢一代人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咧，今日開始咧，即系咧就想同大家讀咗今日嘅經文。咁啊，不如咁啊，我請弟兄咧就讀黑色字，姊妹咧就讀紅色字。咁我哋咧一齊讀咗呢個箴言書嘅第10章嘅一系列嘅經文嚇。箴言書第10章嘅一系列嘅經文。好，我哋嚟咯，弟兄先啊，1、2、3。義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惡人的口藏匿殘暴。能挑起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聰明人嘴裡有智慧，無知的人背上受刑杖。義人的報酬帶來生命，惡人的所得用來犯罪。遵守憤悔的行在生命道上，離棄責備的走迷了路。隱藏怨恨的有説謊的嘴唇，口出毀謗的是愚昧人。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節制嘴唇是有智慧。 義人的舌如上選的銀子，惡人的心所剩無幾。暴風一過，惡人歸於無有，義人卻有永久的根基。懶惰人使那猜他的人如燥土啊，如煙燻木。敬畏耶和華使人長壽，惡人的年歲必減少。義人的盼望帶來喜樂，惡人的指望必至滅沒。耶和華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卻成了作惡人的敗壞。義人永不動搖，惡人不得住在地上。我們一起讀最後這兩節。義人的口結出智慧，乖貌的舌必被割斷。義人的嘴唇懂得令人喜悅，惡人的口只知乖貌。我覺得箴言呢，好像我們夜晚睡之前碌機那些的短片一樣，它一段一段很細段很細段，你碌下碌下就不覺，看下看下就看了很多段。我想箴言就是寫的方法就是這樣，大家碌下碌下看了很多段。不過碌機有個不好處，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碌了整晚個幾小時都不知道自己看了什麼，可能你看到戲你知道自己看過什麼。所以我就將箴言想能夠集中一些的講題，以致我們碌過之後知道，原來其實聖經有一個看法的。那我在這裡講一個的古舊一點的事情，在1956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個小說家劇作家叫舒慶春，他呢就回去中國，因為那時覺得中國很有希望，他就寫了一齣舞台劇叫茶館。我想問有多少人看過這套舞台劇的？可能很少人看過這套舞台劇。在大堂我問大概有千多人，有大概五六隻手舉起看過，大概是這樣的比例。這個茶館就描寫了一個近似北京的城市，好像北京的城市裏面有一間茶館叫做裕泰茶館。這間茶館就經歷了清末、北洋軍閥和民國三個的年代，裏面就講了它裏面各式各樣人物的生活變遷。當中有一位即是叫做滿清的貴族叫做常四爺，他經常就很願意抱打不平，不過他有時一時氣憤，在大清國的末期的時候，他叫了一句大清國要亡國了，就被大清的王朝捉了入監牢裏面，坐了一年多的監。但是同樣跟他相對的一個精明的主角叫做王利發，他就不理這些世事的，他很努力經營他這個裕泰茶館。咁呢個裕泰茶館咧，直至到最後經歷咗幾個朝代，都最後抵唔住惡勢力嘅霸佔。王利發最終喺佢經營咗一生嘅茶館，佢走上咗一條嘅絕路。呢個茶館最尾咧，係佢講佢燒咗呢個茶館，最後自殺身亡。啊，細個時候睇呢個嘅話劇嘅時候咧，我就認識咗四個嘅字，喺呢套嘅戲裏邊不斷出現嘅，就叫做莫談國事呢四個字，就係王利發咧貼喺茶館嘅四個字。呢四個字咧，王利發每經歷一個朝代咧，就將呢四個字再放大一啲貼喺茶館裏邊。每經歷一個朝代，又放大一啲貼喺茶館裏邊，提醒人喺清朝嘅時候你莫談國事，去到北洋軍閥嘅時候你更加莫談國事，去到民國嘅時候你更加要莫談國事。啊，睇呢個時候咧，正正係呢中國人過去百幾二百年一個寫照，是非公道喺一百年之後睇翻轉頭。可能我們會很清楚有些事是公義的，譬如1919年的五四運動，當學生在北京上街的時候去抗議不平等的條約，在1976年的時候十里長街送總理，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四五天安門事件，當時周恩來總理離世，以致呢在北京的市民自發的上街，最後四人幫倒台，是非黑白的事情呢分得很清楚，當然是在講幾十年之後望回轉頭。但是若果活在當年，如果你好像常四爺這樣的人，你很難生存。而大部分中國人都是選擇了，或者是幾千年裡面都是選擇噤若寒蟬，不要對是非公道作出判斷。但是這個影響卻是會令到大部分人最後放低對是非對錯的抉擇，只是活出好像王利發那樣對自己最有效的功利主義。這個不是一個任何民族要走下去的路來的，如果任何一個民族行這條路行下去，這個民族會行在一個長長的黑暗的晚上的。同樣西方世界都面對這個的討論，我早前就看了，到早之前看了一本書叫做《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這個是他說是這本書是哈佛唯一的一堂的公開課。我看完這本書的時候，我看見他看見 在西方对公义讨论都进入一个困局。他说呢，公义无非有两个的进路，第一个呢就是集体的功利主义制度，就是哪一样东西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多的幸福，就是公义了。不过书中的作者哈佛的教授说，我们永远都计不清什么是对最大多数人有最大的幸福。若果你觉得赌钱、合法是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马会一年有3000多亿的彩池，然后有300多亿的税收，那你就最幸福了。但是若果你问那些因为赌而身败名裂的屋企，他们有一个很不同的看法，他们会质疑这个是不是社会资源再分配最公平的制度呢。咁然後咧，佢又講啦，啊，即係若果唔係嘅，另一個嘅進路就係咧，另一個進路咧就應該係我哋啊，即係對公義裏邊咧點樣係我哋嘅責任啦，嚇，即係咧佢呢個睇法咧，其實咧，應該咁講，佢最後一個進路咧就講緊我哋對公義嘅追求咧，就我哋要更加多嘅互相嘅對談啊。更加多互相的認識，他用 narrative 這個字，很多人現在無論輔導或者政治上面都用一個字，就是用 narrative， 我們每個人的 situation narrative 去講，我們講出自己什麼是公義就最理想了。不過呢，但是若果大家放諸在這個世界上面，我們發覺他自己都看見在民主的制度裡面，往往以為民主能夠增進對話，但是民主往往是斷絕了對話。在最近的美國的選舉，我們看一見這個的境況一個最大的出現。在這些的當然他另一個較為舊一點就是自由，對大部分人有絕大的自由就是公義，不過絕對的自由帶來絕對的公義，最後就會跟道德脫節，所以他說我們有對話最好。但是對話我們看見，就算你放諸現今的世界，對話是越來越少，或者對話只能夠建基於你在軍事上面的勢力才能夠對話。我們看俄烏戰爭就見到大概一個這樣的境況，基辛格在他臨過身之前都是在說俄烏戰爭最後只是以他們現在這條戰爭線的中介點作為一個終結而已。我想他已經很有見地望得到這個境況。其實我們看見是不是就是用戰爭的武器去作為我們對話的基礎呢？但我們見到整個世界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重新走上這條路上面，要有更強的對抗去開展對話的基礎。咁喺呢啲咁嘅境況之下，咁係咪世界上邊無論西方同埋東方都唔能夠再有公義呢？或者喺社會氣氛撕裂下邊，係咪我哋最簡單回歸到莫談國事，公義難以分清？咁最後我哋睇翻舒慶春老舍呢個作家，喺寫完《茶館》之後十幾年，都會係因為文化大革命嘅迫害，佢自殺喺北京行入太平湖自殺身亡。嚇，呢個係咪就係國人要走嘅路呢？我跟阿建亮牧师倾偈嘅时候咧，我其中一个最大嘅感触就系佢对公义嘅执着同埋追求，令我绝对相当嘅欣赏。你哋一位好好嘅主任牧师，佢见到公义系不可妥协嘅，我觉得呢个一个我自己好敬佩一个嘅品德。喺呢个境况之下，我哋成为一个教会，其实我哋行喺每一个社区里边，我哋都逃唔开对公义嘅讨论。在箴言书4:18讲话，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原來聖經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公義的執着和追求。公義可能在西方的哲理討論裡面沒有出路，或者在實施上沒有出路。公義或許在東方的世界我們完全避了談論，我們只是講緊強權就是公義的世界裡面。原來聖經在東西方的文化裡面有一條最美好的出路，而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會越照越明，直到正午。若果個人或者社會好像從前一樣不問是非曲直，我們其實可以從聖經裡面尋找公義的出路。在箴言裡面關於公義，我用3个 R 去形容。他說公義的 result， 公義的結果，第二就是公義的 reaction， 我們看到世界上我們有什麼反應，第三就是公義的 responsibility， 公義的責任。但是在箴言裡面最多是說公義的結局和結果。這個說法對我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因為我們知道原來世間即或沒有永恆或者絕對的公義，但是如果走在義上面，上帝是會給你最美的結局給你。我想箴言書出一個這麼重要的訊息，不要想你要做什麼為之公義，不過箴言書說只要你走在義的路上面，將會有一個很美好很美好很美好的結局，以致我們是尋求無論世界是多麼敗壞，我們都不會放棄尋求公義，因為最有最美的結局。箴言书大部分关于公义的经文都是关于公义的结局，公义的 result。 首先我们逐个去看，他首先讲到公义的人他个人的结局。如果是这样讲的时候， 容許我咁樣去思想，原來聖經睇重公義，唔係外圍嘅制度、措施或者司法係咪絕對嘅公義，乃係佢注重你作為一個個人嘅生命，你活唔活得出公義啦？成個嘅問題倒轉咗啦。喺過去嘅日子，我覺得只要我去一個公義嘅社會，或者建構一個公義嘅社會，我就成為一個義嘅人。我哋大概有咁嘅諗法。我只要建构一个公义的社会，成为一个义的人。但是圣经调转讲，他问你是不是一个公义的人，你先问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所以他大部分是讲紧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很多时候我们慨叹，哎，这件事真是不义啊。但是箴言书大部分关于公义正直的言辞，都是关于乎我们个人的结局。我们看看个人有什么结局啊。箴言书首先肯定义人在世蒙福，十章第三节。他都肯定耶和华不使义人挨饿，他亦都讲义人的心愿必蒙应允。义人跟住佢讲，唔单止系祷告蒙应允，心愿蒙应允。佢话义人却有永久嘅根基，义人嘅根基系一路到永恒嘅。义人嘅盼望带嚟喜乐，义人永不动摇，义人嘅根结出果实。义人必脱离患难。嗱，义人唔系唔会跌倒，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他首先用了很大量关于公义的人，你走在公义的路上，上帝对你的帮助和支援，你不会挨饿，你的心愿上帝记得兼且会应允，你会有喜乐，你会有果实，你会脱离患难，你会不动摇。甚至他说义人不单止个人蒙福，他说他的屋企都蒙福。三章三十三节，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义人的居所他却赐福。义人的后裔必蒙拯救，义人的家却屹立不倒。以至新约圣经讲，你话你去睇下嗰啲行喺义人引导你嘅人嘅路上边嗰啲人嘅结局啊，嗰啲人嘅结局你系会羡慕嘅。佢嘅家你望落去，佢终究行喺公义上边，你会见到呢啲家系上帝一代一代又咁样兴起嘅。十三章二十二节，佢话善人同义人系同义词，佢话善人完全人系俾子孙遗留产业，义人行为纯正，佢后代嘅子孙有福了。嗱，有时我哋一刻半刻喺生命某个 snapshot， 我哋睇唔到系咁，但系你放长去睇嘅时候，圣经却系咁应许嘅。呢个系神对义人嘅家嘅应许，上帝不断讲紧行喺公义嘅路上边，上帝关注呢个人同佢嘅家，甚至上帝再将呢个嘅喺箴言里边将呢个嘅福气再推远一步。佢话第三，义人有永远嘅生命啊！佢话公义救人脱离死亡。可能再下一个投影片啦。正直嘅人嘅义必救自己，真行正义嘅必得生命，喺公义嘅路上边有生命。在其道上并无死亡，义人的果实就是生命树。他已经将公义挑战到推举到一个地步，不是单止今生的问题，而是公义会令你的生命行进到永恒的里面。原来不单止是今生的福气，甚至永恒的福气。然后他用了几节的经文去总结公义是跟上帝有个关系。十五章第九节，追求公义的为他，即是耶和华所喜爱，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祈祷。嗱，呢度嘅经文已经包括咗箴言书大部分对公义嘅讲法。若果系箴言书有四句嘅话，三句系关于义人嘅结局，全部系义人嘅好处，你个人生命嘅稳妥、家庭嘅得益，甚至永恒嘅拯救，你犹如生命树，同上帝嘅关系，你被上帝所爱。喺呢啲嘅描写里边，第一提醒紧我哋，公义唔系首先对外围制度嘅要求。而是对自己的要求，我们首先审视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二，也都提醒我们，既然上帝赐下这么多福气的时候，无论社会是几么不义，我们都自己不要放弃寻求公义。当然我们不会忘记，因为不公义包括迫害、暴力、战争和人道理由而受迫害的人。我们在香港可能我们都未经历那种不义，那种不义是你没办法出声的。当一场战争将你的家园摧毁，以致你要离开你的家庭，好像在叙利亚，我们看见有个十万人的坟墓，你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有多少父母、兄弟、子女丧失他的家人，而他寻求不到一个答案的。在联合国的数字，他说在上一年，因为战争或者任何暴力的原因而要离开家园的人口是高达1亿2千万。若果用78亿人的数字来看，即是大概70个到80个的人里面已经有一个在今世在最现代 最發達的世代裏面經歷緊極不極端的不公義，而要漂流在世，離開自己的屋企。如果大家諗一啲嘅國家，譬如蘇丹、緬甸、巴勒斯坦，佢哋所經歷的不公義，唔係我哋能夠完全能夠理解嘅，因為嗰種不公義係你唔能夠去再尋求翻轉頭，再能夠討論嘅事情。你要佢哋喺世上唔好追求公義，或者咁講，你要佢哋喺世上追求公義，對佢哋嚟講係笑話嚟嘅，因為佢哋追求唔到。但係同樣你對佢哋講話，你喺世上唔好追求公義，對佢哋嚟講同樣係笑話嚟，因為佢哋經歷緊人生最悲慘嘅事情。傳道書三章十六十七節有句咁嘅説話：我又見日光之下，應有公平之處有奸惡，應有公義之處也有奸惡。話本嘅翻譯係審判之處也有奸惡。原來就算喺審判嘅地方都有奸惡。傳道者嘅總結話：我心裏説，上帝必審判義人和惡人，因為在那裏各樣事務、一切工作都有定時。傳道者將我哋嘅眼目帶翻上永恆嘅上邊，上帝終會審判。在日光之下的地球尋求絕對的公義，往往令一代又一代的人失望和失敗。經歷過轟烈的戰爭，無數的死亡，想著推翻前朝的不義，但是新的朝代又帶著新的不公義再一次出現。我想我們不是說我們不追求社會的公義，箴言也從來不是這樣說，箴言反而是挑戰我們，既然是這麼不公義，但是上帝會祝福義人的時候，我們就從我們自己的身上做起。这个是箴言书的出路，以免我们因为社会的不公义，我们变得很犬儒，或者变得很愤世疾俗。我们去思想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埃及面对最大的不义，法老定下国策，每一个男孩子都要死的时候，在这个极端不义的制度，如果你生存在当时的埃及，你作为以色列人是无法逃避，直到上帝的介入。当以色列人被领出来的时候，神领他们出去不是去一个更加公义的国度，而是带领他们去到西奈山的面前，去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将赦罪的途径告诉他们听，然后将公义的律法颁下给他们，以致他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约，可以成为一个行义的人。虽然他们或许不能进行义，但是上帝将公义的律法告诉他们听。面对人生社会的不公义，圣经讲不要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就爱心冷淡，圣经反而用了极大部分的箴言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对公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面对世界不义的时候，我们更加因为这一系列的箴言，我们学习不放弃、不灰心、不变得愤世嫉俗，也都不会变得放荡不羁，而是再一次思想摩西所经历的，是来到上帝的圣山面前，我们首先寻求上帝的赦免，告诉他我都是一个不义的人，我求主你赦免我，以致我们能够活出义。恒心恒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或许我们思想我们创堂的苏牧师，他的母亲经历最大的不义，他可以选择用不义去回答这个不义的世界，但他选择用耶稣基督的义去回答一个曾经使他失去母亲的社会。这个是常四爷那一代的中国人不会明白的选择，但是这个却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有的选择，是信仰来到中国之后200年我们可以有的选择。所以来到第二点，刚才讲了公义的 result， 大部分的经文我就讲公义的 reaction， 义人的行动。首先箴言里面讲我们的第一个行动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说话如果有上帝的恩赐，我们的说话是每一句都是建立人的说话。十章二十到二十一节，佢义人的舌如上选的银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跟住佢话，义人的嘴唇牧养多人，愚妄人因无知而死亡。言语上的操练是箴言里边义人第一个嘅最外在嘅表达。我太太喺下边依家讲紧呢个嘅以弗所书，里边有好多关于点样生气不可犯罪，污秽嘅言语一句也不可出口。咁佢今朝同我一起翻嚟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话：哎呀，原来我唔可以闹你噶，咁样咁。咁我话唔紧要，我放弃呢个 right， 你可以闹我啊。咁佢话唔得，喺上帝面前，上帝审判我点算咧？咁样咁啊，话你咪同上帝讲话啊，老公俾我闹佢咯，咁样啊，咁啊咁。原来咧口讲建立人嘅说话咧系好艰难嘅，因为里边反映紧我哋内心嘅世界。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佢话生死在舌头的掌握之下。若果我哋喺 公司做過 appraisal， 我哋大概感受到嗰個威力。甚至我哋中國人叫嗰啲寫即係嗰啲審判嗰啲牙役叫咩咧？叫刀筆吏啊！即係佢一個吏，佢一個吏即係官啦，但係佢嗰把佢支筆咧好似刀一樣嘅，可以寫生你寫死你。啊！即係我哋睇《水滸傳》知啦，即係西門慶嗰件事又真係兩人即係即係小事爭執咁啊推撞咁，但係可以一個寫法啦。兩人鬥毆打至死咁又另一個嘅寫法啦嚇。咁即係啲所謂你見到刀不離啊，生死在舌頭嘅掌握之下。啊！我回想我自己學講道嘅時候咧，我自己嘅牧師 Philip Jensen 啦，聽完之後佢同我講，佢話佢同啲同學講：哇！阿家喬 ，he got a lot in his brain 咁，即係佢好好啦，佢好恩慈講呢句説話。但係呢句説話對我嚟講，三十年之後我仲仍然記喺腦裏邊。原來講一句建立人嘅説話咧，聖經講就如金蘋果咩話，在銀網子裏邊嚇。所以咧，好期望大家原來第一個嘅表達就係我哋用我哋嘅口建立人。呢個我哋每一個都做到嘅，無論社會境況係點，我哋都做到嘅義行嚟嘅。思想然後回答。用上帝对人的价值充满你的口，这个是这个义，无论社会境况是怎样，我们在什么境况下都做到的。但义人的行动不单止在口，也包括我们心里面的怜爱。箴言书有句话，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我想问我们里面有多少个养着宠物的？我们哇都越来越多，即是你们第四子是比大堂多一点的比例，即是呢咁咧，我嘅仔咧就養咗兩隻龜嘅，咁咧佢嚟緊，佢話：哎呀，佢要去讀書，咁佢咧就兩隻龜唔知點算，咁我就都思量咗好耐，我就對即係任何喐得嘅嘢，除咗人之外，我都好怕嘅，即係咧咁咧咁但係我見到仔又好珍惜呢兩隻龜啦，咁佢又好唔想放棄佢哋，咁我話不如我幫你搞啦，你走咗之後，咁我真係已經鼓起好大勇氣對我仔講呢句説話，不過仔即刻回咗佢，佢話你搞唔掂噶啦咁樣。另外咧啊，真係一個好大嘅反省啊！原來咧對小動物嘅關愛，好似聖經咁講，顧惜佢牲畜嘅命，其實都係我哋一個嘅表達嚟噶喎啊！原來我嘅仔養小寵物啊，對佢都係一個嘅生命愛惜人嘅一個表達嚟噶喎。我覺得呢個其實好好喎，即係我哋呢代中國人咧，即係衰啲講，我哋以前養貓貓狗狗都係俾第啲作用嘅啫嘛嚇，即係唔愛嚟養噶嘛咁樣樣嚇。咁但係咧，原來咧係原來我哋可以表達對生命、對牲畜嘅命，其實原來對嗰啲不能夠保護自己嘅牲畜，我發覺好多同工都有養寵物啊。原來呢個耐性呢啲都係愛心嘅表達嚟嘅喎。咁箴言再推多一步啦，唔單止對牲畜，對人都係要咁。十二章二十六節佢係義人引導他的鄰舍，惡人的道叫人迷失。引導的意思咧有 spy out， 即系你找出佢嘅需要，然後你滿足佢。咁我發覺我自己真的很渣，即系特別喺婚姻裏面，你平時唔覺得自己渣，你結婚你就覺得自己渣噶啦，即系咧。原來有時我太太中意食乜，有時我自己都唔係好噏得出，即系結咗婚就嚟點講？唔好講幾多年，我太太唔批准我講幾多年噶，即系咧。原來咧。喜歡吃什麼我都說不出，我最怕玩那些哎呀你太太喜歡吃什麼水果啊一起寫那些，真哇真的真的很慘啊。但是呢原來發覺愛心真的很有限公司，我們原來對我們身邊的人要作出相應的 spy out， 看到他需要什麼然後滿足，這個愛心的表現在我的世界裡面真的很需要去學習。不是要勉強大家去養寵物，養寵物真的很大責任，我現在發現了。但是呢這個都是一個性情操練的開始，但是呢卻是表達著我們需要關心身邊一些保護不到自己的人，以至咧揾出佢嘅需要，作出行動。社會無論如何，我哋都要行出呢一啲嘅義嚟嘅。第三個表達義人咧，再多一步啦，要着手處理呢一啲身邊你見到唔公平嘅事。佢話二十一章廿六節，有人終日貪得無厭，義人卻施捨而不吝惜。當你喺施捨嘅時候，手鬆唔好手緊，呢個就係義所做到嘅。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覺，我自己一生做了很多年基督徒，我從來未因為奉獻而後悔過的。我因為買東西而後悔過，但從來未因為奉獻而後悔過的。這個大家都要擠心裡面，施捨而不吝惜，義人關注貧寒人的案情，惡人不明瞭這種的知識。箴言去到這一步，原來我們由內心由內到外，我們不單止關心個人的義，我們更加性情上 一個轉變，就算社會有很多的不公義，一個朝代再換另一個朝代，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施捨的時候不要捉緊手，我們仍然可以選擇關注貧寒人的案情，即是案情，我們不是做審判官，不過如果身邊的人有一個很艱難的境況，你會不會花多一點的心機聽多一些他的冤情、委屈、苦情，以至幫他去成長呢？我經常覺得蘇牧師有一個說話都很記在心裡，他說 EBS 不合格呢，那個人不是他的問題，你的問題，我覺得哇，真的對我來說，即係我自己，我作為一個牧者，我都係好記喺心裏邊。啊，當然有時都有佢嘅問題嘅，即係我哋即係嚇咁，但係咧亦都要同時記得啊，喺佢嘅問題嘅裏邊，我點樣幫助佢去勝過佢嘅問題咧？咁口裏邊嘅言語、心中嘅愛、手裏邊嘅工作，呢啲都係二人嘅 reaction。呢啲都係我哋喺身邊做嘅事情，同社會嘅制度可以係完全無關係嘅。我哋做出呢一切嘅時候，就係上帝看我哋一個義人，然後將頭先所講嘅福氣加諸我哋嘅身上邊。呢個係義人嘅 reaction。所以我就去到第三點，想講義人嘅 responsibilities， 義人嘅責任。箴言書25:26嚟講到，義人在惡人面前退縮，好像攪糞之泉、污染之井。呢度咧講到義人咧喺惡嘅面前係有責任。去站立，不要动摇，不要退缩。而同样另一段的经文呢，是在再落一个了，是另一个经文呢，他说呢，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再下一张投影片可能有这段经文，再下一张是了，再下一张，没了，不要紧，是我们这个是再下一张应该有的，都出一出，试一下是了，麻烦了 Billy， 是了，再是了，看啊，义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嗱，我想讲呢两段经文，第一段就系义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搅粪之泉、污染之井。义人在恶人面前咧有责任企得稳，同样义人在地上咧，因为佢站立得稳咧，系会尚且受报嘅。何况罪人同恶人呢？嗱，呢两组嘅经文咧，正系揭示紧我哋喺罪面前嘅一个嘅责任，但系呢个责任咧，我首先想讲咧，彼得睇见呢两节嘅经文嘅时候，佢睇见首先唔系我哋，佢首先将个信仰翻去耶稣基督嘅身上边，因为主耶稣基督正正喺罪面前佢冇退缩，以致佢承担咗个义人嘅责任，兼且佢作为义人喺地上边受到咗一个嘅好大嘅所谓受报啦、报应啦，以致。佢顯示緊惡人同罪人最終如箴言如傳道書所講，將會受到上帝永恆嘅審判。啊，再講多次，耶穌基督佢喺地上邊喺罪嘅面前冇退縮過，佢喺地上邊尚且受報，以致佢顯示惡人同罪人喺上帝永恆嘅審判裏邊將會受到永恆嘅報應。嗱，點解咁講咧？彼得用咗呢一節嘅經文《箴言書》11:31去。寫出了彼得前書的一段經文，他說，親愛的，有火一般的考驗臨到你們，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是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就是上帝的靈在你們身上。你們中間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若有人是因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上帝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顺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然后在彼得前书的4:12，他继续讲，他说他就引用了那段的箴言书了。他说，若是义人还仅仅得救，他用引用了这个叫做 Septuagint 这个70，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当时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着种种不公义的迫害，同样他们在罪面前没有退缩过，因为他们知道主为了他们的罪，他们没有退缩。所以这群信徒这样做的时候，彼得鼓励他们，在末世的时候鼓励他们，他说，你们因为主的名受到不公义的对待，是对你们一个考验，以致好像我们义人在世上受报，但我们的生命除去了这个我们生命上的杂质，这个是第一个彼得鼓励他们，他们你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是遭遇试验，除去生命的杂质。同时彼得又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基督的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犹如基督一样，可以因为苦难使到教会更加的完美。我们愿意为教会承担任何的苦难的时候，我们显明神荣耀的灵与我们在一处，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他第二个的鼓励。而第三个鼓励，他引用了刚才十一章的箴言书，他说二人在地上尚且受报，何况罪人和恶人呢？我们既然同基督一样，我们愿意为了义的事情承担恶的结果，正是显明上帝最终会审判罪人和恶人。就好像箴言书所说，在审判之处即或有奸恶，但在上帝的面前凡事都有定时。箴言书有一句关于义人的箴言，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义人奔入就得安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承担了结果，以致我们行入基督的救恩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犹如当日摩西带以色列民去圣山一样，我们首先得着基督的赦免，我们成为一个上帝称义的人，以致我们有能力领受上帝爱的律法，在世上活出义。这个是圣经箴言书最后用两节的箴言经文，彼得在彼得前书 pick up 这段箴言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的救恩是一切义的归结，义的总结。以至今天我问自己是不是一个义人的时候，我问社会是不是公义的时候，问我是不是一个义人，当我知道自己有罪的时候，在上帝基督的面前，你为我的罪受了报，我在你面前承认是一个恶人，以至求你赦免，给我有能力再一次用我的口，用我的心，用我的手，无论社会境况如何，我再一次活出公义。或者简单来说，今天仍然有至少亿几人逃离不义的社会和制度，失去家园流离四方，可能跟老舍一样，可能跟我们父母一辈一样，从中国流散到香港，寻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会因为他们出身的背景主张，以致他们能够找到一个工作，可以创业，小孩受教育的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代的移民往往牺牲了自己的学历，今天我们看到另一代的移民同样一样，牺牲自己的学历，甚至自己的尊严，自己的青春，换另一代的平安。如果我们的父母辈这样做过，我们真的很感谢他们，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更公义的地方居住，我们是完全尊重。但是我们都去期望一个莫谈国事的地方不会重现在我们这个城市。圣经告诉我们，最令到任何一个国度和任何一个朝代都会令人失望，都会有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出的埃及不是要去到另一个更公义的国度，反而我们来到基督的圣山之上，去到上帝的面前，求耶稣基督，既然他为罪担起了我们的不义，我们求他洗去我们的罪，以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全然称义，以致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社会制度一代又一代的不义，不会因此我们会灰心丧志，反而因为上帝应许过我们，既然义人有这么多好处的时候，我们有能力追求每一个公义，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爱心、我们的金钱，我们都能够犹如基督一样，在罪面前不退缩，显出圣灵的能力。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样显明着上帝最终是会审判一切罪人和恶人。去思想任何一个邦国或者一个城市，大家就很简单去思想，当他没有教会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漫漫的黑夜，寻求不到公义。刚才我数的每一个国家，你都见不到有强的教会存在。但是当有教会存在的时候，就正如箴言所说，义人的光又如正黎明的正午，越照越明，直到正午。箴言书最后讲紧这一切的教导，不单止是个人。箴言书十六章十二节，因国位是靠公义建立，公义使邦国高举。最终我就可以令到我们所处的城市变为一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有教会，有基督的福音，才有黎明的曙光。我们一起祈祷吗？天父，我们在每一日新闻的里面，可能都会有刺痛我们的地方，都会令到我们想放弃的地方。但是上帝，你今天用你的箴言告诉我们，义人的路是值得走下去。你用了大部分的经文挑战我们，鼓励我们，安慰我们，说义人你行下去，行下去不单止你自己得益，你的家得益，你的国得益，甚至是你自己的后代得益，甚至你永恒的生命得益。以致你挑战我们，我们由身边做起，我们更加仰望基督， 他为了不义的事情他没有退缩，他成为了不义，甚至圣经所说成为罪为我们，以致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能够得以称义，再一次来到你的圣山面前领受你爱的律法，在一个城市的里面再一次藉着我们所能够做的，无论几艰难，我们知道绝对不容易，因为世上是没有绝对的公义，无论几艰难，哈佛的教授都告诉不了我们怎样活出公义，但我们仍然能够相信箴言书所说，我们在这条路上犹如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以致无论藉着第四子，藉着众教会，藉着每一个信徒恒心跟随你，改变这个城市，改变这片土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